评书记。明书记，第25章，以色列啊，第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审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人一个人当他们面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然后我们再看第31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同去。腓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掠物。然后23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可以存留她的活命。然后我们看第32节，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的。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26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翻过来 看第五十二十六章五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然后六十四节，或者这样，我们从六十三节读起好了。这些就是被以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西平原，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传留。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慢慢的靠近了尾声，我们一共用了二十次时间来看旷野中的四十二站，我们希望从这四十二站来学习我们天路的历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本很有名的名著，听说有一度呢，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叫做 Pilgrim's Progress， 那就是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写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天路历程，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里面和包括生命记我们一起读的。原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共经过了四十二站，这四十二站呢可以分作第一个十四站、第二个十四站和第三个十四站。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第三个阶段，而且我们来到了最后的第二站，再一站就是安息，再一站就是迦南了，再一站就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就现在可以说是迦南在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在迦南的门口，以色列人学了些什么功课？那么在我们述说这些功课以前，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不再讲历史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概三十八年，他们又回到加底斯。那么这个加底斯呢，从迦南算过来是倒数第十一站。那么如果从利提马，就是第一个阶段最后一站叫利提马，从那个地方开始算起的话，以色列人就开始漂流了，一共漂流了十七站，最后经过了十七站，最后呢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回到了原点。那么这其中呢经过了大概三十八年，那么这其中也经过了大概七十二个站，经过了十七站，那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加利斯。那么从加利斯开始发生了好多事，那么现在我们呢很快的，我们把所学的几个功课我们说一下就好，我们不注意内容，弟兄姊妹都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但是呢我想有几个功课我们要到底在我们要成熟，但特别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这个第三个阶段我们到底学了哪些属灵的功课，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总的来说，我们说过这个第一个大的阶段有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世界。所以你看见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神呢带着以色列人是顺着红海边往前走，他们一面走一面还看得见他们曾经撇下的世界。那虽然世界已经离开他们，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世界，已经离开埃及了，但是你看，就是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他们仍旧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他们仍旧想念他们曾经在肉锅旁边怎样吃肉。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怎样训练他们，不止他们离开了埃及，现在呢经过第一个阶段的训练，神要埃及离开他们。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肉体是最大的障碍。那么肉体最大的表现就是背叛，那么这就是可拉党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 所有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老的一代都渐渐躺在旷野，新的一代就开始起来了。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死，那就是旷野里面的死亡。但是体贴灵的时候呢，却是生命平安，那就指着下一代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阶段讲到旧人，第三个阶段讲到新人，第二个阶段是讲到新旧交替。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那就是新人开始茁壮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经过了38年回到了加比斯，那么以后这一段的功课呢，可以说就是基督徒成长第三个阶段我们所要学的一些功课。那么第三个功课，第三个阶段最大的仇敌，最大的障碍，不是世界，也不是肉体，那么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己。那这个不是说在第三个阶段就没有世界，就没有这个肉体，不是。我的意思说重点在这里啊，你看见第一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世界，第二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肉体，第三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我们的己。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圣灵慢一步一步把我们带成熟，是不止十字架要解决世界，而且要解决肉体，更要解决我们。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所要学习。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新人渐渐的茁壮，意思就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止如此，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应该是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所学的一些功课。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啊，我想我们不要一站一站去看了，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回过头闭起眼睛，我们大概都记得那些所经过，所以地图我们也不必看了。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到底学了哪些功课。他们再回到原点，回到这个加底斯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功课，那严肃的功课，那特别是摩西学的。那这个特别你到了第三个阶段，特别到了快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你看见很可惜，摩西没有把它学会，而且摩西呢给了我们一个负面的一个警告，给我们看，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大家都记得，那就是摩西怎样的两次击打磐石，那神要他对着磐石，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他用杖击打了磐石。那这根杖不是牧羊的杖，不是他38年前用的这根杖。这根杖我们说过了，乃是摩西，乃是亚伦的杖。那根杖是在约柜面前，所以呢，你知道摩西和亚伦就从神面前把那根杖拿出。这两完全两个不同的杖，这根杖呢，乃是告诉我们说，亚伦的杖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杖，通通经过死，结果没有从死里出来，只有一根杖开花的，杏树开花，杏树结的杏，那么杏树呢，是特别是经过寒冷的冬天以后，在以色列的第一棵树，那杏树开花就告诉我们说，春天来。所以这个代表死而复活的见证，而这根杖呢是亚伦的杖，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像亚伦一样是我们的大祭司，而这个磐石呢乃是尊贵的磐石，他已经升天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击打磐石，现在需要的手里拿着杖维持那个见证，因为这个杖不是拿来击打的，这个杖乃是高举那个见证，乃是给人看见说，你们不是吵闹吗？你记不记得那个可拉后裔的事？为什么后来大家都没有话说了呢？因为现在你只要看见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看哪一根杖，你知道每一个杖都是死的，这根杖都是从树枝上砍下来，都是死的。但是在神面前经过了一个寒冷的晚上，有一个杖上面开了结了杏，有一个杖上面开了花，那么这个开了花的、开了杏花、开了花结了果的这根杖，乃是亚伦的杖，那就证明说神拣选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口都闭住，因为在这里你看见，当你看见这里，在这里不是个地位的问题，